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来到我们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所讲的呢是教会关怀事工。我们已经进行到这个地步呢，我想弟兄姊妹已经知道，整个的课程铺排就是从理论方面开始，慢慢的越走越实际，越走呢越跟我们所有的侍奉有关系。那么在上次我们讲到，初次来聚会的人怎么样跟进他，跟上去能够帮助他生命上面一步一步的长进。所以呢，这个是已经到了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地步了。那我想整个的关怀事工呢，如果从初信者或者刚刚进入教会的人开始呢，是一个不错的做法。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整个课程的目的设计和安排呢，是为了使全教会都动员起来。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劝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呢，从刚刚信主的人或者刚刚进来的人开始呢，是有道理的。因为也许有许多老基督徒已经慢慢习惯于他现在的生活方式，他每个礼拜来每个礼拜去，并没有觉得需要太多的改变，而且可能实际上呢，他已经在主面前有一些根基了，这个情形之下呢，他就不太会觉得需要经常的有人来照顾他。当然就某一面来讲这是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是教会的一种缺失，因为他不是仅仅受关怀照顾的对象而已，一些老练的弟兄姊妹们呢，应该也能发挥作用，在团队的侍奉观念里面来帮助其他年幼的人。所以我们这里呢讲到两方面情形，上一次呢讲的是初次赴会者的造就和跟进，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从两个观念来看，一个呢是要把人带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需要能够使这些被带进来的人有归属感。所以呢我们以下的五次课程呢，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讲到人的跟进，再于呢讲到整个的聚会的发展。所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现在呢我们就看看建立人的问题。生命的跟进主要是建立人，我想从这个角度弟兄姊妹们都会接纳，就是我们不是为了看望，不是为了照顾而照顾，而是为了最终使他得着属灵的益处。在这样一种观念底下呢，我们需要一种计划。上次呢我们讲他怎么样跟进法，就是一来的时候呢让他觉得被欢迎。所以我们主要提出一个观点呢，就是他如果来到教会里面有七八个人跟他慢慢熟起来之后呢，他就会有一种归属感，他就觉得这个教会对他是非常热情，而且呢对他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已经被人接纳。我想在这个时候呢看一看罗马书14章、15章和16章一些经文呢，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14章第一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底下第三节末了说，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所以这里呢讲到要接纳不一样的人，即便是有些人吃肉，有些人只吃蔬菜，有些人的百物可吃的话呢，他就没有什么禁忌，但是有些信心软弱的人认为只能吃蔬菜。当然从这个例子推出来也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头一件事情我们对于新来的人要接纳的态度。那么15章第7节怎么说的呢？他说呢，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的受割礼人的知识，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所以呢这里讲基督耶稣是为了受割礼之人，也为了未受割礼之人，所以基督所接纳的人我们也要接纳。这又是讲到教会中间需要彼此接纳的原因。这两节圣经就叫我们看见接纳人的重要，新来的人被接纳当然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不这样子呢就没有开始了。可是并不是以接纳为终点，因为接纳之后怎么样帮助他属灵生命的改变，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尤其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的时候，或者有人就想到一个问题了，就是很多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他很多真理不明白，他也有许多违反真理的事情，好比说我们就这样讲吧，他还有些不良的嗜好，还有一些呢受罪恶捆绑的那些痕迹，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接纳呢？是。那么接纳之后是不是就让他永远这样呢？并不是。我们要希望呢，他在真理上面明白之后，自动自发从心里面看见他的错误而有所改变。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接纳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可是呢，这就讲到我们对于信徒整个生命的跟进有没有计划。那么我在从前讲到门徒训练，或者说在讲训练人的时候呢，是假设他是已经可以进到一个侍奉的状态，我们呢很快的讲过去了，说信主之后呢要有人跟进，以后呢就带他侍奉，所以方向是讲清楚了，但是怎么样走得上去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我想很多的教会都有一些所谓初信造就的课程，那么今天我们说一个人被接纳进入教会以后呢，我们并不是说他每样事情都对了，还要经过许多的教导。其实属灵生命很多的事情并不是自己摸索出来的，而是需要有人教导，教导之后呢，还要花功夫自己去慢慢学习训练，慢慢培养成一种习惯。在我们讲到教务辅导的时候，弟兄姊妹要请他们来侍奉的时候呢，要确定他们读经祷告的生活并且教会的生活是正常，那这些呢都是大体上的事情。现在一个新得救的人，新信主的人，我们要带他呢是最好的机会，因为呢我们说根基打好了，他以下的路呢就走得很远很长，所以呢我们希望在新信主的人身上下一点功夫。那我说呢，很多教会都有初信造就或者是基本训练，就是说信主以后呢，他可能有时刻甚至长一点的，有些教会长一点，快到一年来训练他。那么这些呢都是为了要使弟兄姊妹们明白根基的重要。那我以前呢在不同的地方看见过不同的教材，多多少少详细或者是简单的都是大体上方向感是有的。在这两天的课程里面我们能讲什么呢？我只能讲一些非常重要简单的事情。头一件就是要叫他明白信主以后呢应当受洗的问题，所以受洗的问题可能是在栽培弟兄姊妹们，使他们在跟进上面呢突破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很多信主的人呢没有走过受浸这一关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就是真理来讲，我们说信而受浸必定得救，那么是受浸在得救之前呢，还是怎么样呢？又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定得救，那么这两个得救，一个有受浸牵扯在里面，一个没有受浸的关键在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像这些事情需要我们和弟兄姊妹们和初信的人讲清楚的。那么大体是这样说啊，我们简单的说呢，受浸这个过程啊本身有它属灵的意义，不是一个外面仅仅行动上的一个表示，也不是一种仪式。很多人说，哎呀，受浸只是仪式的问题了，我已经心里相信好了，就不要受洗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受浸本身呢是证明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当我们看见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受浸归入他的死，那么这件事情呢就看见信主呢并没有归入他的死，信主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他的死能够赦免我的罪，看见耶稣基督之死的功效。但是呢当我们受浸之后，真正表示我们愿意跟他联合。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他心里相信愿意信主的时候呢，其实连带的下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也愿意受洗，不然的话他所信的是什么呢？仅仅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除非我们来支取他死的那个功效。所以受浸其实就是宣告我们愿意来支取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功效。所以在初信的人身上，总要让他明白受浸是一个必要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在牧养的经验中间呢，遇见形形色色各种想法的弟兄姊妹们，有些人呢说我没有受洗，所以我不是正式的基督徒，那因此呢他好像在很多事情上面给自己打个折扣，留一个退路，留一点点余地，可以不一定完全照着圣经的原则。那么有些人呢就不明白受浸的意义，他以为呢只是一个形式。那么有些人对受浸很认真呢，就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这些都是一个错误的或者说不完全正确的看法。从罗马书第六章的角度来看呢， 当我们受浸的时候是归入基督的死，是真正宣告我们能够支取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果效。那从我自己实际牧养的经验里面来看啊，那些宣告说是已经做基督徒了可是不肯受洗的人呢，我发现他们的问题往往不是受洗本身，而是对于自己的得救没有把握，因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清楚的得救，他愿意信主，那么受洗呢，他就觉得说这是个形式的问题。所以常常若是人不愿意受洗，你再去私底下跟他谈的时候呢，发现他的问题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不知道已经心里相信了，所以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够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受洗，他自己也不敢受洗，这是一般我发现的问题。所以在正常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真正到罗马书第十章所说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的话，你叫他受洗不是一个太大的困难的事。那不要忘记了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冲突，说是到底受浸带来得救呢，还是相信带来得救呢？不要忘记这两句话同样是保罗说的，保罗的思想里面并没有弄错。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一个人当他真正有信心的时候，让他受洗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说的信心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恩的功效的人呢，叫他受洗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我认为呢，是在信主的人初信的时候，或者说刚刚来教会，如果他已经到得救的地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他做的事情。那么同样的情形，当我们已经受浸之后呢，受浸所发生的果效是什么呢？从旧约的例子来看，就是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呢，一切从前的种种都在红海的那一面过不来了。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前在世界里面所有一切的作为，他呢有许许多多感情上的问题，或者说罪的行为，或者许许多多鬼魔的这个牵扯，都因着受浸呢而断开了这些锁链。同样也是这样子啊，把往事了结了，很多人际的关系、冤仇、情感，都需要在受浸之后呢，看见这个事情在属灵里面开始解脱，而在人面前有各种赔偿或者其他的做法把它解决。所以这个受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受浸呢，也说到我们开始跟世界有了分别，所以这些东西呢，慢慢都是在初信的路上面，一步一步的要带领弟兄姊妹们，带领神的儿女，教导他们而知道的。那么我就说了，可能他里面会有感觉，觉得哎，我信主以后不能跟那些从前的朋友同流合污，他们所做的事呢，我现在不赞成，不能做了，或者说有些他们看的东西呢，我们也不能看了。那这些都证明生命的真实是这样子的。但是还是需要加以教导，使他知道呢，这样做是正确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我们讲到在初信的时候带领他属灵生命长进一些必要的过程。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说到这个奉献的问题。很多人呢，把奉献呢当作自然会成长、耳濡目染，那么他们所说呢，这个奉献呢，可能是指的金钱上的奉献。其实这个奉献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包括我们身体的献上。因为在罗马书第六章呢跟十二章呢都讲到的奉献的问题，所以我们所说的不仅是金钱上的奉献，金钱上奉献反而可能是比较靠近跟世界上面的分别有关系的。因为当我们把金钱肯奉献出来的时候，就表示我们从世界上面所得的这些报酬啊，就开始把它分别为圣了。那么这个一来呢，才有资格把从地上所得的钱呢归给神。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从世界里面分别为圣，老实讲他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呢，可能神并不完全那样看重，而是我们的心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当我们再把从世界里面得回来的这些财物分别为圣的时候，才有资格奉献给神。我们讲的奉献呢，更重要的是生命的问题。他知道他是一个属神的人，而且呢，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从此以后呢，他是来侍奉神的。在罗马书第六章的说法呢，他这个肢体线上不再犯罪，所以从第六章到十二章有相当长的过程，包括我们懂得什么样叫做跟世界上面分别。所以这些基本的教导，我就说在受浸之后呢就开始进行，而也需要这样子一种教导的过程呢，让弟兄姊妹们，让这些初信的人能够明白，能够接纳，进而呢就变成他一种生活上的基本的价值观念。那么大家弟兄姊妹们也许注意到了，我把受浸跟奉献当作一件事情来讲，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是两件非常靠近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受浸之后呢，就讲到奉献了。所以这两件事情，当弟兄姊妹们一愿意受浸之后呢，起来就可以立刻宣告，我已经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了， 所以我是一个属乎神的人，神的灵在我心里，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因为神是我的生命。那么这样子呢，就让弟兄姊妹们在出信的道路上面呢，有了非常好的开始。那么这件事情讲完之后呢，我就要跟大家提起来加入教会的问题。其实在受浸的时候呢，你已经加入教会了，但是我们所说的加入教会是有形的，受浸的时候呢是归入基督的身体，所以不论你知道不知道，都已经加入了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他身体，那你已经在他的身体里面了。那么同样这个观念呢，你要发展成两方面的看法，一个就是说我无论到哪里我都在主的教会里面，你无论走到哪里，你不要忘记你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你无论到哪里呢，你都跟教会发生关系，你不可能因为说你从城里到了乡下，或者乡下到了城里，你跟教会没有关系的，不可能的。那么因为你无论到哪里你都在教会里面，所以呢，你无论到哪里总要找一个教会成为你能够和弟兄姊妹们聚集敬拜的地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基督徒呢，虽然就是真理上明白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但是若是没有正常的聚会，没有正常的同伴交通，彼此的扶持，或者说在聚会中间得到别人的供应，无论是话语，无论是诗歌，无论是祷告，那么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呢，就会有很大的亏损，以至于呢，到后来可能会非常的软弱，而不能够正常的来生活，来侍奉。所以无论到哪里，我们都要找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我们并不是找一个十全十美的教会，因为天底下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这个很稀奇的，就好像人生下来没有十全十美的父母一样，生在哪个家里面就算数了，这就是你的父母了。所以呢，一般人对于他受浸的地方所接受的教会呢，通常有很大的怀念跟感情上的依靠，尤其是当他到了别的教会之后呢，就不大习惯，甚至呢就说哎呀，那些教会都没有我原来的教会好。那么因此呢，这个心理上的障碍就造成他不能够好好聚会，持续聚会的一个原因。其实你若客观的分析，仔细的想想呢，你也许可以比较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都不大一样，都有它的长处。或许你以为你第一个教会是你习惯的，那也可能在那里得到了一些传统，得到了一些习惯，而对于别的教会不大能接纳。其实呢，倒不一定哪个教会更属灵，更加合乎圣经的。所以我们需要教导弟兄姊妹们，使他们知道教会本身因为人不完全，我们的对主的认识也不完全，解经也不完全啊，我们的赞美敬拜都不完全，因此可以是有一点点参差不齐的，甚至我们自己都可以挑得出来哪里合神的心意，哪里不合神的心意。那么虽然如此，我还是要说，我们总是盼望弟兄姊妹们，若是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而是长期一点的，几个礼拜开始到几个月甚至几年，总要在那里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经常去聚会的地方。那么这个聚会的结果呢，就自然叫我们和神的儿女发生生命上的关联，而这个生命上的关联呢，又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能够长进。那么所以呢，我们所讲的事情要带领圣徒慢慢的在属灵生命上长进的一些外面的事情发生以后呢，就自自然然的慢慢上去了。那么这个呢，是两件我说外面要做的事情，头一个是受浸跟奉献，第二个呢就是参加聚会和进入交通，跟弟兄姊妹们彼此来往，加入团契，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事情。那么我们说呢，这个还是外面的事情，那么里面的问题呢，可能我们也需要对弟兄姊妹们有点教导的。那么我们可以在团契里面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相聚，或者说在教会里面一起敬拜，一起赞美，一起擘饼，都很不错，但是这些外面大家一起做的事情并不代表我们里面个人跟神的关系。那么在前几次我们讲到教牧辅导的时候呢，为了要使那些来侍奉的人确实清楚他们的根基，所以我建议呢，带领的人呢最好给那些被带领的一点考核，看看他们读经祷告是不是正常，也借此呢来巩固他们属灵的基础。所以这个读经祷告又变成了我们在带领初信者当他进入教会之后一个重要的事情，这个呢是我们带领的人所需要知道的。外面他来聚会了，那么他到底回家之后个人有没有读经祷告，有没有守成根呢？或者说他在神的话语上有没有默想，有没有好好的追求呢？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但是呢，这件事情相当的琐碎，而且需要人去跟进，所以我们呢只在课程里面提一下。好在呢，我相信收听我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同学们都自己有一些读经祷告的经历，也能够借此来帮助别人啊，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做教牧工作的人呢， 一定是在这方面有了很好的根基，要不然神也不会呼召他，即便呼召了他也没有能力侍奉主。所以这个呢，是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已经知道的，可是我必须在这里提起，免得呢我们不留神呢疏忽就忘记了。这个属灵生命的根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跟这个相关的，除了读经祷告之外呢，我要说要在神的面前蒙光照，受对付，认罪的经历是必要的。那么不是只有在我们初信的时候，或者说进入教会第一次接受主的时候，有人带我们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在决志的祷告里面呢，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不仅仅是这一次。那么因为呢个人的情形不同，也不一定就这么笼笼统统的说一下，可能在我们信主之后才有真正的机会来面对面遇见主。也许就在聚会里面我们遇见主，也许就在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做工在我们心里面，因此我们受了责备，而我们需要有认罪的经历。那么这个认罪的经历呢，也是需要教导的。认罪的经历呢，是圣灵的工作，固然不错，但是呢我们也可能需要在教会里面让弟兄姊妹知道，当你的里面遇见圣灵的责备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不是抗拒而是顺服。当你顺服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神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他的赦免临到你的身上。那么在这个光照认罪蒙赦免的经历里面呢，我们以前在讲约翰一书的时候花了很多功夫讲。那么我想呢，弟兄姊妹如果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面听过这个课程的话，现在可以回想一下，或者呢把你的笔记拿出来看一看，那我想呢我们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帮助别人来懂得什么叫认罪悔改的经历。有人说的非常好，可能是穆迪说的。那么有人问起说，怎么知道我跟神有交通呢？他就说，你上一次最后一次向人认罪是什么时候，那就是证明你跟主有交通的时候。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确实非常具体的一种实践。认罪的关系呢，就表明我们跟神中间是和好的，因为神的光光照了我们。那么在这个点上呢，我们需要大着胆子鼓起勇气，虽然我们十次犯罪，但是神还十次赦免，虽然我们一百次犯罪，神还一百次赦免，因为主的宝血永远是有功效的。但是若是我们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呢，像诗篇三十二篇说的，就是我们里面骨头枯干，好像夏天到的时候呢干旱的情形，里面所有一切的力量都用完了，因为是枯干了的。所以这个认罪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呢，我是连带从读经祷告的生活开始了，因为我相信一个人有读经祷告的时候呢，这个经历本身会带进经历，就会有认罪的机会。神的光照照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就顺着他接受神的光照，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这样的话呢，就认罪的经历带给我们生命，也带给我们长进。好了，我现在呢已经说了四件事情是关于初信者我们要带领他属灵长进，这个生命跟进所必要的事情。那么可能在跟进的问题上面有一点难处，怎么讲呢？因为如果他是非常闭关的人，或者非常内向的人，你很不容易叫他说出里面的事情。并且老实说呢，即使是一些外向的人，也常常不会谈到他里面个人内心的变化。通常呢，只是我们从表面看，这个人来参加聚会了，很固定啊，他每个礼拜都来，每个祷告会都参加，所以我们假设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需要注意啊，因为我在自己侍奉的经历中间呢，碰见这样一个事情。有一位弟兄呢，他信主之后很好，也受洗了，他也每个礼拜聚会，我看着呢好像根本不会软弱的样子，他每次呢都很喜乐，那么读经呢也很有劲儿。当然他所交通的内容可能还是肤浅，但是呢他非常热心的，非常热切的在聚会中间参与发言。忽然有一天他倒了下来了，他不来聚会了。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也很担心了，是不是病了呢？我就去看他，发现他不是病了，但是呢他却很软弱，不肯来聚会了。为什么呢？啊，我跟他多讲几次后呢，他终于把心里的话吐出来了。怎么回事呢？因为他们是三个同学一起来聚会的，这个三个同学呢有一个是女孩子，结果呢三个基督徒里面这个是初信的，另外两个呢信徒比较久一点，这个初信弟兄呢很喜欢那个女孩子，但是呢三个人常常在一起呢，这是也凑巧，这个女孩子呢就跟那个男孩子另外一个弟兄比较接近了，他心里就非常的痛苦。那么这么一来呢，他连聚会也不要去了。所以这么小一件事情，我说小当然对他本人来讲相当的大，那所以呢到底他跟主中间的关系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我们需要非常注意的看。所以这些地方呢，就是当他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借着机会呢来教导他，帮助他，使他呢灵里面再次刚强起来，不至于灰心。 这个弟兄呢，我是遇见了他属灵光景上的一种挫折之后呢，才发现从外面的看法呢，不一定能够证明他里面跟神当中有很牢靠的根基。当然你可以说他因为信主的年日不长，但是呢，他一下子倒了以后连聚会也不聚，那个原因在哪里却是想也想不到的。所以这里呢，我们不能从外面的一些正常来看他一定是正常，以免呢将来有一天忽然出了毛病我们还不晓得。那么怎么样会让我们知道他属灵光景是不是正常呢？是不是他有这个认罪悔改的经历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新的点，第五个点呢，就是我们看看呢他能不能很自然的向人做见证。因为做见证一定是发自内心的，他里面若是有东西要和人分享，我想呢他会非常甘心乐意的，或者在聚会里面，或者在个人接触的时候呢，会分享他所遇见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些分享中间呢，会有属灵的见证出来。那么在这个点上呢，我相信我们需要很多的教导。因为我见过一些聚会呢，当他讲到这个见证聚会的时候呢，个人就讲故事，讲起很多很多很长很长的故事，但是呢里面没有听见主的声音。那么什么叫见证呢？见证是见证主，见证主是如何的信实在我的身上，见证主是如何的光照在我的身上，对我是如何的恩典慈爱。那么但是呢他也管教，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见证主的作为。那么有些人呢把所有坏事呢都当作主的管教，所有好事呢都当作主的祝福，那么这个分法呢也未免太幼稚了一点。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在什么特别的点上你能够知道这是主的作为，在什么特别的点上你能够看见神的手亲自在那里拦阻。那这些点如果讲得清楚呢，听的人就会觉得言之有物，你讲的是真实的，那么这个见证呢才能够被人接受。否则的话，人只是听一个故事而已，而你在讲故事的时候呢，把这个好了坏了都分得清清楚楚，好的归给神，坏的归给撒旦，这样子呢就没有太多的意思了。所以呢，我说做见证是需要教导的。那么尤其是在生活中间的见证呢，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把荣耀归给神的话呢，会叫人觉得我们信心不够真实。但是反过来，如果太过分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不加思索考虑，那么叫人呢也很难接受这是出于神的。所以这项事情呢在处理上面需要有相当的智慧。那么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个人中间能够很清楚的明白神是在各样的事情上面管制了我们，帮助了我们，教导了我们。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属灵上的进步也是有帮助的，因为知道我们不是单独的靠着自己的感觉而活，而是神真实的在那里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要带领神的儿女来侍奉主。那么现在呢我们只是还从属灵生命的角度来看，可是呢当我们讲到做见证的时候呢，已经建立了一点关系了。下一次我就讲怎么样用见证。我们做见证是自然的，可是真正要用见证的时候呢，那怎么样用法。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到了。您所收听的课程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是教会关怀事工。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课程呢，是整个信徒生命的跟进，信徒生命的跟进。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还是个别生命的跟进，但是我们一个整体的看法。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再见。